在复活的早晨，我们再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啊！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几个世纪以前，有一位曾经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么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甚至整个工厂的女工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进到工厂，刚一开讲，这些女工们就开始跪下来悔改。那么后来就有年轻人非常的稀奇，而这样一个仆人，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就想知道他是怎样的过他的生活的。于是这个年轻人呢，就偷偷的溜到他的房子里面，躲在天花板上面，看这个神的仆人是怎样与主亲近的。啊，他很稀奇的发现，这个神的仆人到了晚上，当他忙完他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打开他的圣经，然后他在主面前有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一次欢聚。”哎，我看见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而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有像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那样，打开神的话，是感觉到与神在一起是一种欢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又像读情书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又一同来读神的话，我们一同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十一节，我盼望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华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就照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水的人都喊着说：“和尚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尚哪。”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如今你还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打开你自己的话。是的，主，我们也有在这里说，当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同与你来欢聚。我们盼望借着以下的时间，圣灵能够吹气在这些话上面，让我们通过读这些熟悉的经文，让我们更多的被你自己得着，更多的认识你，也叫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读的第一卷的圣经呢，就是马可福音。因为弟兄姊妹们告诉我说，哎呀，龙茂，你刚刚信主哈。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你可能不会很明白，但是马可福音呢是比较容易读的，一个马可福音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就从马可福音读起吧。所以呢，我第一次信主要第一次读圣经，就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读起，读来读去，
好像马可福音感觉好像很容易懂，哎，听好像很浅白。可是呢，我最近今年，特别今年以来，我突然间发现马可福音我好像没读懂，马可福音里面好多的东西被我漏掉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被我漏掉了。所以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听啊孙弟兄孙国铎弟兄讲到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哈，是一本极其浓缩的圣经，因为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是要我们自己去挖掘的，如果我们随便让它去的话你就失去了。他说如果圣灵要把圣经里面宝贵的东西都每一条每一条仔细写下来的话，他说哦，那我们会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呢？因为我们主日是聚会的时候了，我们的圣经呢可能要用货车才能拉得动，因为那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我们感谢主啊，圣灵把圣经浓缩成这么一本，我们很方便的可以拿来。所以呢，当我今年在开始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越来越喜欢马可福音。我真的发现里面有太多宝贵的东西是被我忽略了。比如说我们上次在这里讲到了，当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有耶稣来摸他，门徒就责备这些人，就责备这些小孩。多少年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忽略了这个有人把这个小孩子领到耶稣面前。然后呢，我上一次在二本讲到的时候，讲到在耶利哥城外的那个瞎子的乞丐巴迪买，他看见听见啊，听见不是看见，他听见主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就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怎么知道大卫的子孙？他怎么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乃是讲到的那又来的弥赛亚，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忽略了，原来是有人把主耶稣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巴迪买。但是你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瞎子在那里喊的时候呢，跟随耶稣周围的人呢，他就责备他，禁止他，但是这个瞎子却越发大声的在那里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最后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主耶稣就救他过来了，他就跳起来到了主面前，主就伸手医治了他。主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也能看见。”弟兄姊妹们，多少年来我都发现我忽略了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有能，太宝贵了。我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很摸着主经意，可以说是很属灵的人，但是呢他好像名不见经传，没有被很深重的记载下来。同样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也能够发现，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到了这个将近耶路撒冷，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常常是住在橄榄山里面，因为橄榄山那里有伯大尼，有伯法奇，我们知道呢马大马利亚拉撒路他的家就在伯大尼。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其实很近的，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跨过吉伦西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2013年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全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在这个橄榄山上面，所以从我们的酒店换过去，往这个耶路撒冷方向看呢，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东门。东门呢又被称为美门或者金门。当我们去看这个东门的时候呢，发现呢那个门呢是被堵住的。那不是被堵住的，那什么时候被堵住呢？1540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统治这个以色列地，犹太人，奥斯曼的帝国的大帝苏莱曼大帝呢，他就为了阻止弥赛亚进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那里呢把这个门堵起来，封住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呢，那个门是封住的。他不但把这个门封住，而且呢还在这个东门的前面呢埋了很多的穆斯林的坟墓。他们觉得以色列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呢，肯定是不会经过这个墓地，是
接受这个好像当然这个死人的污秽进到了耶路撒冷，1541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呢，他们这个苏莱曼大帝呢分这个门的时候呢分得太晚了，因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城去，那是1000多年前主就已经做这件事情了。当主来到这个橄榄山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去打发门徒去到伯大尼伯法其伯大尼的村子里面去找一批驴驹。那当我在明白这信息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其实呢耶路撒冷跟橄榄山伯大尼的距离很近，大概只有六里路，大概只有六里路。主耶稣常常都是走路去的，但是这一次却不同。主耶稣每次去耶路撒冷常常是好像无声无息的去的，但是这一次当主要去的时候呢，好像又大张旗鼓的，好像又大张旗鼓的，先要门徒去找一批驴驹，然后他又骑驴进去，骑着驴驹进去。当然我们如果读啊这圣经里面有创作经文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因为主要无意的应验撒迦利亚书9章9节里面所描述的。他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我们知道这一次主耶稣又即将进到耶路撒冷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去读整卷的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主耶稣虽然很多次的进到耶路撒冷，但是马可福音好像没有记载。马可福音一记载主耶稣要即将进入耶路撒冷呢，就是这一次主就又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往后面读的你就知道，从马可福音11章开始到16章就讲到我们的主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又在那里被杀害，又被钉十字架，又完成，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他救赎的大功。所以当主耶稣即将进到耶路撒冷，他就开始要他的门徒去寻找一批驴驹子。那弟兄姊妹们，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主为什么要门徒去牵这个驴驹子。我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戏剧性，因为我们知道了主是全能的主，主其实可以吩咐驴驹子直接来到他面前，对不对？但是呢不，主没有这么做，主乃是要叫这个门徒去牵这个驴驹子。他告诉他说，你往村子里面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只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肯定，他讲到说你必定会看见一匹驴驹子，而且这一匹驴驹子呢不但是一个驴驹子，而且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啊，这个其实是也是蛮关键的一个点了，我们慢慢的会来讲。主本来可以直接吩咐驴驹子来的，但是呢主要门徒们去。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事情主完全可以自己做的，但是呢主没有好像自己做，乃是吩咐门徒去做。或者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吩咐我们去做，其实呢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主如果吩咐天使去做呢，很多的事情呢做的往往呢会比人做的更漂亮，更有果效啊，更能够达到主自己的心意。但是呢主在这里面吩咐哪个门徒你去做，然后呢门徒们呢就听从主的话进去的。主跟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主要用他。哎，我就很稀奇哈，我读这段经我就很感恩，我就很稀奇，如果换成是我，主跟我这样子说的话，我会不会愿意这样直接去做？可能会想，我要去到里面去牵那个驴驹子去把它解开的话呢，别人会不会打我？会不会觉得我要偷他驴，对不对？我可能会问，对吧？哎，主他如果打我怎么办？不让我牵怎么办？哎，但是你很稀奇的发现，这两个门徒嘛，他听到主这么说呢，
他就进去了，他就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哎，果然他看见了有一批女子穿在那里面。弟兄姊妹们，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要服侍主，能够为主做工，一方面主是自己抬举我们，我们其实不能够为主做什么，主完全可以自己做，但他又使用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呢，听从他的话，你就看见主所说的话果然应验。主是那位全知的神，他预先告诉门徒，你会在那里看见一批女知识被拴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女知识被拴在那里，其实就说明了什么呢？她其实是不没有自由的，她不能够自由运行，她被拴在那里面。其实就很像我们以前呢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被很多的罪恶所捆绑。今天我们可能仍然受很多的罪恶捆绑。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读到圣经，讲到说那个神的仆人，他打开圣经，他说是与主耶稣一次的欢聚。我想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见得你打开圣经是一次欢聚，或者说你可能很少打开圣经，或者是从来都不打开圣经。可能今天对你来说呢，打开你的手机是你的一次欢聚。我前几天听到广播 SBS 广播，他说那你的星期四微声音，他说今天在澳洲很多人在填他的家庭成员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填了宠物狗嘛，他今天家庭成员多了一个手机，知道吧？他手机成为他的家庭成员所以你会发现不要说有生命的东西很多时候呢能够辖制我们，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捆绑我们，就像这是女知识那样子被捆绑在那里面。可是呢，当主要这个门徒来到这里看见这个女知识的时候呢，他真的就去前，他顺服主自己的话。那我稀奇的是，当他去解的时候呢，哎，果然就如主所说的那样，有一些人在这个第五节里面说，那里面站着有好些的人，他们同时发现了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我说起来很惭愧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读圣经不认真我读圣经里面看那里面讲到说你们其实是一般的人，但是我读来读去呢，我就读出一个你字，我就看见一个人，我就觉得很可怕，很可怕。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呢，是很容易的忽略掉圣经里面其实你们都可能会被忽略的。其实至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可能你们比我好了反正我是被忽略过一次的，我甚至在台上面还讲出来的，那后来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这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再次来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就很小心。这里面讲到说有几个说你们解女知识做什么门徒就照主耶稣的回答，然后呢那些人就任凭主耶稣那就任凭他们迁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去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的主耶稣是在伯法基吩咐门徒去对面的孙子，伯法基跟伯大尼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你其实会发现他其实是要门徒到伯大尼去先这个女知识，也就是说在这个伯大尼的村子里面呢，有一般的人，就是我刚才读到的这个你们他们看见门徒来牵驴之子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就有个疑问你为什么牵我们的驴之子了？你要做他做什么？他没有说你干什么我要打你，你牵我的抢我的东西对不对？在伯大尼当门徒去牵的时候呢，他就问你又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主在事先跟门徒们说，你们去的时候，当人们问你的时候，你就对他们说，主要用他们就逆时的让你前去。 当门徒这样来的时候呢，果然事情这样成就。我前面讲到说，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隐藏的这些你们，那些有的人，那些没有记载下来的人。但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这里有几个人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见的，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见的。他为什么看见自己的财产在那里面，自己最宝贵的女士在那里面，当有门徒来拿的时候，来签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的，对不对？可是他一旦听说主要怨他，他马上就让他牵走了。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震撼。我在想，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如果主要拿要我的东西，要来使用我，我是不是立刻马上的就像这些人一样，愿意的放下自己，愿意把自己所在意的东西，所宝贵的东西为主来所使用？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最年轻时最强壮的这个时光，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愿意当主一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摆上为主来所使用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情况怎么样，我想我可能有经过一番的挣扎，我可能需要在主来对付。但是你会发现，在伯大尼这个村子里面，有一般的人，不是一个，有一般的人，他们看见门徒来接女之子的时候，当他们听说主要怨他，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斗争，他们马上就让他们迁去了。弟兄姊妹们，我多少年来读圣经，我觉得主耶稣一直到伯大尼那里去，主耶稣每次去耶路撒冷，他从来不在耶路撒冷里面居住，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十一节里面，他晚上总是要回到伯大尼那里去。我总是觉得，因为那里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可是你会发现，在那里不只是有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呢，还有一般的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往往会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前面的负责弟兄、讲台上面的、领诗歌的、有服侍的，对不对？我们往往会在意这些的岗位，当然这些岗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确应该去敬重他们。可是我们时候往往忽略了，其实在神的家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是倾心爱主，他们是主有感动他马上就圣服的，他们真的是摸着主自己的心意，像那个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像那些把福音、把主耶稣是大卫子孙、主耶稣所做所行的事迹告诉那个被人唾弃的乞丐巴底买，是这样的一般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同样的看见的有这样的一般的人，他们看见主要用这女句子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顺服，他们马上就甘心乐意的献上。主要门徒去牵这个女子子的时候呢，特别的提醒了这个门徒们，他说这一批女子子呢跟所有女子是不同的，她有一个特点的，大家你知道什么特点呢？他这里面讲到说是没有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就为什么要寻找一只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驴子？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仅要看见在马可福音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写的，我们如果去读旧约，你也会很清楚的发现，主要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献上的植物有粗俗的果子，牛羊又投生的，又没有负轭的，你去读圣经里面非常多这些。主要这些用这些以色列百姓用信徒们把这些献给主，换句话来说，主所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献上的是最好的，是粗俗的，是我们最宝贵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主有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献上我们的最好吗？不一定，对不对？你多少都会听到很多人说啊，等我退休年老体衰的时候呢，我就有来服侍主，对不对？啊，这是讲到我们的服侍。有多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神的子民把自己家里面不要的东西就扔掉的东西，没地方拿去了，拿到教会来吧，给教会用。谁告诉你神要这些东西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献上的都是最好的，是要上好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当他马拉基书先知看见神的子民在神面前不孝的光景的时候，他们献上那些偷来的、抢来的、瘸腿的、瞎眼的、有斑点的这些祭物给神的时候呢，先知非常的生气，他说你们把这些东西献给你们的官长，他们都不会领情，你把这些东西献给神啊。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们献上我们的东西就是讨神的喜悦，神要我们献上的一定是上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里面唱到说，叫你最好的献于神，献你年轻的力量。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从来没有被人欺过的。一方面讲到说这是一个出生的出俗的，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了这是一批从来没有被人驯服过的。你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读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哈。我最近很有感觉。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有幸呢听到一篇很美的见证。这个人呢原来不信主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养驴的，他是养驴的。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听到这个经文，听说主耶稣居然可以骑一匹从来没有被人驯过、没有骑过驴驹子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但是当他考证千真万确的时候呢，他说呢这是神迹，这个能够骑着驴驹子的呢一定是神，一定是神。所以后来他就信主了。听众姊妹们，你们觉得很稀奇不？一个呢竟然可以因为通过看见主耶稣骑一匹驴驹子而就信主的。你就会发现什么，他虽然之前不认识主，但是他能够看见说这个能够骑这一匹从来没有被人骑过这个驴驹子的这个耶稣呢，他有着超自然的能力，他带着权柄。在我所读的圣经，作为我所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发觉神所造的万物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都活在神的权柄底下，都听神的话唯一不听话就是我们了我们这个反梗悖逆。你看那个驴听神的话，对吧？甚至在旧约里面讲到，不仅驴驹子可以被主耶稣来骑，甚至呢在民数记里面讲到，当那个贪图钱财的巴兰为了贪图巴勒的这个财力的时候呢，又去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竟然能够感动驴子说话了，也就是说这个驴子能够讲道了，对吧？太不可思议了，对吧？不仅仅如此，圣经里面有很多还讲到那个神能够安排存子，约拿书里面，对吧？你就会发现说在神所造的万物里面都活在神自己的权柄底下，哪怕是不仅仅是这些哺乳动物，哪怕那些是很简单的虫子，那个鱼都能够听从主耶稣的话，都能够服在他自己的权柄底下。所以当这一个人他听到这是一匹从来没有被人骑过驴驹子主能够骑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这是一定是神，所以他就信主了。我为什么讲我最近很开心呢？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前几周我们欧本来了一个福音朋友，然后呢当时是小辉跟他座谈的，座谈结束以后吃饭的时候，小辉就跟他继续交谈，他就说你所信的神是真的，怎么真法？小辉说我经历神很多的恩典， 他说你还不会讲讲，举个例子来说，其实这个见证我讲过哈，就是当我们又生老四的时候，啊，孕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36周了，结果去医院里面检查，那医生说，哎呀，这个不行了，你这个孩子的头还在上面，还没有转下来，现在呢应该是转不下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你安排个时间，过来，我们请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给你用手动的来把这个孩子的头给转下去，准备生产。好，那个时候晚上我们就开始在我家里面，我们当时在那个就是 Stark 有那个啊查经聚会，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跟小辉的祷告是，哎呀，主耶稣，我们求你为我们预备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啊，那他能够很顺利的把孩子头转下来，因为我们不希望剖腹产，因为当时医生跟我们说，你去转的时候呢有风险的，可能马上就有生了，可能马上就有剖腹产了，但我们很不希望剖腹产，因为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在前面，是吧，需要照顾的。那我们就祷告说，哇，就在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医生。可是呢，当晚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呢啊，他倒不是这样祷告的，他比我们更认识主，他说我们不交在医生的手中，主啊，我们把这孩子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们听了以后呢，就哎茅塞顿开，对吧？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神吗？我们干嘛交在医生的手中？所以我们当晚就跟小吴的祷告就是把孩子交在主自己手中。好了，到约好的时间，周初的时候呢，去看着医生的时候呢，刚开始护士来摸他的肚子，护士就很惊讶，但是也不敢确定。就跑去跟这个医生喊过来，医生来摸了以后呢，医生就告诉小辉说，哎，他说这是一个 good baby、哦、他已经做了我所有做了，我现在不能做什么。而我们知道说，哎，孩子长下来了，我们很开心，我们知道主听我们祷告，当时我们是很感恩的，我们觉得主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仅仅认为说，哦，主是听了我们一次祷告而已，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你知道吗？只是觉得说，哦，主是听我们的祷告。可是直到前几周，小薇跟这个福音朋友谈起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福音朋友是从上海来的，然后他说他的妈妈是上海医院里面的资深的接生婆。当小薇跟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而且不是头不是横在肚子里面，头在上面的时候呢，然后他这个人就说，他说这个不可能，他说这个绝对不可能。他说是不是医生搞错了？那小薇说不会啊，医生这个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在二本医院生产了，你就知道，对吧？那里很多的孩子接生嘛。他说这个不可能，他说如果孩子这个头真的是能够这样转下去的话，那一定是神迹。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以为好像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呢，在一个专业的人士来说呢，他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同样的，当这个人看见说主能够骑这个从来没有被骑过的女子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当这个人能够被因为这个事情而信主，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啊，经历主这样大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敬畏我们的神，敬畏我们的神，因为呢，他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很多的生活当中，过去我们回想一下，可能我们经历主很多的恩典，我们可能觉得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说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我突然被提醒，其实我们是经历了主何等大的恩典。不但如此，这一批女子子呢没有被骑过的，但是呢她却愿意能够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可能也像这个女子子一样没有被骑过了，是很顽梗的，是很悖逆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位主，他既然能够骑这一批没有被人骑过女子子，他其实呢也完全的 有能力可以来对付你的顺服，来对付你里面的刚硬，来对付你里面的这个悖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像这批女子子那样顺服神，听命于他的权柄，不在他的权柄底下，你知道吗？当这一批女子子她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她能够被神，被我们这位荣耀的主所提上。而我在想，这应该是这一批女子子她的女生当中啊最辉煌的时刻，对不对？最辉煌的时刻。因为什么？因为他让主耶稣提在他身上的时候，主就高高在上，这些民众就可以在那里喊着说：“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而同样的，我在想，如果我们也能够像这个女子那样子，活在神的权柄底下，而不是说主提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应该说是高举我们的主。那能看见在我们身上主被我们高举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众人又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又在那里喊着说：“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当主提的这个女子时进到这个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刚才讲到说主以前去耶路撒冷呢，都是好像悄无声息的去的，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这一次呢，他是骑着驴子子进去的，不但骑着驴子子进去呢，而且呢，他接受众人在那里面的赞美，在那里面的赞美，而且众人这些人呢，在迎接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啊，门徒把衣服铺在女身上，让主骑上去。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身上，这个啊地上。我就在想，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有像这样子的民众这样子吗？是这样的，好像迎进盼望的，是这样的盼望与我们的主相会。所以甚至能够把自己的衣服铺下来地上，自己看为所宝贵的东西摆在主耶稣的脚前。这就让我想起的那个有罪被主赦免的女人，她把香膏抹在主的这个身上，用脚上，用头发去擦。让我想到在启示录里面，当24位长老在宝座面前敬拜神的时候呢，他就摘下他们的这冠冕换在主耶稣的面前。圣子们呢，很多时候呢，种种的迹象表明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可是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当主呢提着女子进来的时候，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他们在那里赞美，那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时刻，是一个何等欢喜的时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家中，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吗？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喜乐，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来朝见我们的主吗？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人所用的这些树枝铺在地上是什么树枝呢？他那里面告诉我们，乃是棕树枝，乃是棕树枝。为什么是棕树枝呢？这个其实有一些的背景的。我们知道，在那个大概主前167年的时候，叙利亚的犀牛王朝统治了当时的犹太地。那他那里有一个国王叫做安提阿四世啊。这个国王非常的残暴，他非常残暴，他很残忍的对待犹太人。他做了一件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献上了一头母猪，以此来羞辱以色列，羞辱污秽圣殿，来亵渎神。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呢，让这些犹太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忍无可忍了。于是呢，他们就在一位德高望重的 犹太祭司马提亚的带领底下，与这个希律王朝开展了百年之久的这个游击战争、游击抗战，然后呢也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最后呢在主前大概是63年的时候才被这个罗马帝国所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用这个棕树枝来迎接，成为一个记号，迎接他们的拯救者，等候那位又来的弥赛亚。所以当这些百姓们看见主又来了，弥赛亚又来了，他们就开始用棕树枝铺在地上，在那里面喊着说：何善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顺的。何善哪呢，在这个词呢是从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但在这里面呢成为一个称颂的词，类似于哈利路亚。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主耶稣是在逾越节之前那个星期天，我们知道这个月的第五周就是复活节，复活节的第四周呢，也就是我们这周第四周，就是主要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是因为是有他们当时有很多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各个地方汇集到耶路撒冷，又在那里过逾越节，主也是这个时候进去的。所以有极多的人看见主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面，在那里啊称颂我们的主，拿了棕树枝。弟兄姊妹们，当主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进到圣殿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主到那里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到那里面看了一圈以后呢，然后呢天色一晚了，他就和十二个门徒往伯大里去了。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描写很多我们的主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去读马太的话，你读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他在那里面洁净圣殿，他在那里面呢推倒对方银钱的桌子，赶走了那些牛羊跟那些卖鸽子的人的。主，我们这一位荣耀的王，以色列人千百年来引进盼望那位又来的弥赛亚，他们这些来过逾越节的这些人，在那里欢呼的，在那里迎接的弥赛亚进到城里面。但是很伤感情的事情是，主来到这个圣殿，本来应该被称为一个祷告的殿，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把它称为贼窝了。我在想我们的主当时的心情是应该是一个何等的难过，该是一个何等的一个低落。我就在想，今天主如果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会是怎样的一个心情。我前几天我接触了一个新来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以后呢，他就加我微信，星期天晚上就开始给我发一些信息他说现在国内已经可以做虚拟货币了可以做这些东西呢。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刚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跟我发这些东西，这不是好像之前所听说过的那些杀猪盘的套路吗？但是我觉得你这也太快了吧，你不先过来跟我聊一聊，先联络一下感情，先熟悉一下再说，对不对？一上来就告诉我这些，然后呢就说我们这里是教会不是做这个事情的。后来说对不起，我搞错了以为你是我的客户。你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在神的家当中，很多人带着他们不同的目的来到教会当中，他们不是来这里敬拜纪念我们的主。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了，今天同样的如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看完了之后呢，他没有停在圣殿，没有停在耶路撒冷，他晚上呢他仍然又到伯大里去，仍然又到伯大里去。为什么到伯大里那里去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伯大尼，刚才前面提到说，在伯大尼那里有拉撒路一家，我们知道主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说明在他身上有主自己的生命。主为什么能够到喜欢到伯大尼那里去？因为那里有爱他的玛利亚，玛利亚在那里爱他，有大麻风被洁净的西门，在大门西门一下，在那里有马大，有乐意服侍主的马大。好，今天神来到他自己的家，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伯大尼的家一样，那里有拿撒勒，有生命的彰显，那里有玛利亚，那里有爱的彰显，那里有马大，能够以高标准的服侍来服侍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也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位荣耀的主，他经过在地上33年半的苦难的生活，他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进到耶路撒冷，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又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那个以色列百姓翘首盼望的那个神圣洁的羔羊，是逾越节的实体又来到。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看见今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主还给我们有机会，是何等大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敬拜称颂我们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他，高举我们的主，好叫世人要把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们，下个星期天就是复活节的前一周，也就是主进到耶路撒冷的骑着驴之子进去的那一周。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心有被恩感，能够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他。我们也真的盼望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小心，能够更加的仔细，不放过那些细微的，那些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说，可能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服侍，我们可能没有站在一个好像很显目的很醒目的一个岗位上面，但是呢，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们都是宝贵的。就像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那么多的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人，他们为了神的家，他们摆上他们自己，摆上他们自己的祷告，他们摸着主自己的服事，叫主的心得着满足。我们真的也盼望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被提醒，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气的一帮人，我们能够跟随，我们能够信靠，我们能够跟随这位弥赛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主啊，求主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你，叫我们能够更加的主啊，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活出基督你自己的荣美，也能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起来服侍你。谢谢主，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班中被高举，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